大家好，欢迎各位到现场来听墨协为各位报告这个西湖记的造命法，等于是第二讲嘛，下讲嘛哈。我们刚刚讲到我们要懂得这个道理，改造命运的道理，晓得我们念念为众生就是真正的为自己，这才是正知正见啊。如果我们是念念为自己，那就会造了无量无边的罪业哦。纵然行善也不是真善，为什么呢？不能够脱离六道轮回嘛。行善只有在三善道里面受报受果报，出不了轮回的。所以这以善恶的这个以这个佛法来的标准来看，这还属于恶业哦。所以一定要做一个大转变，大转变没有学佛之前念念为自己，我们明白了道理之后呢，就会念念为众生了，因为佛法是觉悟的学问嘛，学佛就学觉悟嘛。所以我们活在这个世间，那就是要为众生服务的，为佛法服务的。换句话说我们要帮助一切众生觉悟，帮助一切众生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我们到这个世间来就是为了一切众生服务的嘛，不是为自己的。一个俗话也讲嘛，人生以服务为目的嘛，众生呢，是不是也包括自己嘛？当然包括自己嘛，所以自己不是在众生之外的。那么我们这样想，我们这种看法，我们就有这种观念，那我们的这个心量就扩大了，就不自私了。这样子时时刻刻想一切众生，帮助一切众生这个念头就转过来了。否则的话很难转哦，都是为我都是自私自利那非常麻烦的。其实自私不是自利，自私决定自害，自私自害不是自私自利接着我们谈到怀疑对这个圣贤讲的道理怀疑的话是罪根，重罪之根如果我们相信的话就是福母就是福报的这个会生长福报的这个力量就出来了。对于圣贤的道理不能够相信，不能够接受，不能够照做的人每天生活在每天的生活都还在造业呢。这种的罪根就是因为怀疑的缘故。所以我们能够断疑生信依教奉行的话，这就是自求多福这信为父母的母母是比喻能生的这个意思了，就是说讲信能够生福的意思。有的好老师也有好学生嘛，所谓的好学生就是对老师的教诲绝不怀疑，决定相信，并且能懂得教诲的意义，又肯依教奉行，肯去照做。这种学生说实在的还不好找呢，这是老师心目中的传人哦，这种学生绝对有成就哦。所以各位当学生在学校做学生的，这种道理可能不容易体会得到因为我们现在教育不太讲这种道理了这个我们晓得我们中国的这个教育从这个诸子百家春秋战国时代都是各说各的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各有各的道理，公说公有理，是婆说婆有理。那么中国从了这个刘邦建国之后汉朝汉初刘邦建国之后就罢黜百家，制定了教育的政策，独尊孔孟，用孔孟的思想来教导我们中国的百姓。在这个以前春秋战国时代乱成一团了。为什么？因为学说太多了，老百姓无所适从这个说那个对，那个说那个对，是有杨子气路这个典故吧。这杨子一听你说的有道理，他说的有道理，哪一条路是我该走的路，站在路中间哭了，这杨子气路所以诸子百家留下来的典籍，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主张，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的说法，看起来都很有道理耶。这么多的主张，这么多的讲法，我们到底要依哪一个呢？所以一定要在诸子百家里面选择一家，而大家都觉得他的主张可以接受，各个不同的民族也能够适应取这一家为主，以诸子百家的学说做辅佐辅助，这样子就奠定了我们中华民族国民教育的宗旨， 是这样子来的。我们这个道统的主流是孔孟嘛，从汉高祖制定这个一直到清朝都没有改变哦，自然就形成了中华民族的道统。那我们也晓得孔孟学说教给我们的是五伦十义，这是我们要遵守的原则，这就是道。五伦是讲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吗？啊，最小的是指啊夫妇之间，同住在一个室，是一个小房间里面嘛。啊，那么丈夫呢，应该做好丈夫的本分，妻子也要做好妻子的本分。分是什么呢？就是义务嘛。啊，你要尽你的义务，我也要尽我的义务，这样夫妻和和啊，家庭才能够兴旺嘛。所谓家和万事兴嘛。否则他不尽他的丈夫的角色的义务，你不尽你太太的义务，那这个就打架了，就吵架了，对不对？家就不，家庭就不和谐了吗？甚至家庭暴力就起来了。那个夫妻的房间室之外呢，就是家了嘛，家是家室嘛，啊，室嘛，之外就是家。家呢是里面就有父母啦，上有父母啦，下有儿女啦，还有公婆都有啊，中间还有兄弟姐妹啊。那每一个人的身份不一样，义务责任也就不一样了。所以每一个人应该尽到自己的责任义务，这叫做天职，不是别人派给我们的哦，是天然的啊、哦、这就是所谓的道义，天然的就叫做道啊、哦、那么家之外，家庭以外叫做社会国家啊、哦、那么上面有领导人是国君啊、哦、现在是总统，那么下面有被领导人，那就是啊、哦、等于是臣呢，臣子的，古代叫臣子的，现在叫做部署了。那么平辈之间有什么？有朋友啊，所以五伦呢、啊，啊，夫妇、父子、兄弟、君臣、朋友，啊，君臣现在来讲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啊。这从内向外扩展的话，那就是所谓的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所以五伦呢、啊，是一个国家民族的大团结。我们中华民族啊。之所以能够这个屹立五千年呐、啊，屹立不摇啊，就是我们有五伦这种理念，造成我们这个民族的团结。所以我们这个国家就是一个大家族，中华民族啊，这就是道啊。那古圣先贤的心目中啊，从政的人呐、啊，也就是伟大的人物嘛，称作大人啊。逮林啊，这个大人啊，负责对人民有负责什么义务呢？有教育的义务，有养育，还有领导的这种天职啊啊！他们必须要教导人民，教导人民的一举一动，使人民的见解、人民的思想都有一个范围啊，伦理道德可以依循，不能够超越范围的呢。人怎么会做坏事呢？怎么会造反呢？怎么会作乱呢？不可能呢、啊。所以说。加以这个道德八德哈，所谓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这八德的熏陶，你看台北市都有忠孝路是吧，仁爱路啊、哦、信义路和平路，这提醒我们这个八德很重要啊，人不能缺德啊，看到还忘掉了，只是一个符号而已，那糟糕了，要望文生义啊，你才会反省啊，才会提醒自己。所以加以道德八德的熏陶啊，儒家的基本教育的目标就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但是我们现在学校的教育已经不教这些科目了，现在学校教育疏忽的人文的教育，重视科学的教育，所以老百姓的思想和见解所作所为就没有一个标准了。所以社会治安为什么那么乱，原因在这里。我们废弃了儒家教学的这个理论，这种啊自然的这种道理，给人际关系有一种规范，所谓伦理道德的规范通通破坏掉了，这是我们近中华民族近百年来的动乱的根本在这里。所以废经废孝啊，实行兽化，兽化就是禽兽的教化了，那不得了了，那罪过很重的。所以这一点希望大家能够了解，且现在人都不太相信道德，还问你道德一斤多少钱、哦、问题非常严重啊。那么我们对圣贤的教诲我们要实行，实行就有功德。所谓功德啊，功就是功夫，功夫是指这个断恶修善改过自新的功夫啊。 好，下面我们提到五项啊，就讲到《了凡四训》里面的哈，体悟凡圣是实学，因此袁了凡他懂这个道理之后，他就把名字他叫黄学海啊，就改了叫了凡。了凡是什么意思？了就是明了，明了过去凡夫这种不好的习气，把它改过来。我们知道名字是表法了哈，别人看到他是袁了凡啊，称他是了凡，他一听到了凡，他就提醒自己了，我是否真正的明了，我是否真正的觉悟，这个名字是时时刻刻提醒我们自己的，是否我们名符相实啊，名实要相符吗？古人起名的意思是很深的哦，父母给我们这个子女啊起个名号啊，一生都不能改变的哟，时时刻刻要提醒自己哦，父母对自己的愿望有没有，自己怎么做到呢？名符相实才是大孝啊，才是真正的孝顺啊。有人还改自己的名字，没有经过父母的同意呢，哦，这真的不孝哎。哦，名字是父母对我们的期望哎。啊，第二点，解行相知，四行善事三千，定数就不厌了。袁了凡呐，他懂了这个道理之后，又开始断恶修善，广积阴功。哦，解行相知，解就是解其，就了解他的道理，了解才能够帮助你去行持吗？那行持又帮助你深入的了解这个道理嘛，所以叫做解行相知，也就是知行合一的意思了。啊，袁老凡虽然发愿要行三千件的善事，但是不够积极，所以时间拖得很长，做了十年才做圆满，所以感应呢就没那么快速了。可是他的命确实改了，孔先生算他的命已经渐渐的不准啦，他的做官升级呀、啊，也就升级啦，他的薪水也就多出来啦。跟他原来的命就不一样咯，他有这种效果之后，他的信心就更坚强了。啊，第三点呢，他就第二次试行发誓，哎，再做善事三千件，求生一个儿子，就生个儿子叫袁天启了。啊，这本书就是袁了凡对他儿子袁天启的训示。因为他命里面没有儿子啊，孔先生算你没有儿子啊，习无子啊。所以他这次行善的目的是在求生个儿子，结果他后来得到两个儿子，是命里面本来没有的，是求来的。但是这三千件善事啊，不到三年就圆满了，可见他做的有信心，也做得非常积极。上次是十年呢，这次三年就成功了，而且全家人一起做善事，果然求子得子，他太太也帮他很大的忙啊，所以妻贤夫祸少啊，娶个好太太对丈夫有很大的帮助的。这个好太太不是家里有钱哦，不是哦，不是这个意思哦，是有贤惠，有德能，能够相夫，能够教子，哎，这叫做好太太，并不是长得好看叫好太太，各位不要误会了。第四条啊，袁了凡就发愿第三次发誓要行善事一万件，求进士及第，结果他真的考上了，他命中没有举人也没有进士哦。结果最后发愿做一万条善事，第三次了。我们晓得这个进士是功名啊，这是他命里面没有的吗？我们从前考学位啊，举人啊，秀才啊，进士及第是皇帝在考的，称为殿试，是国家颁发的最高的学位。那时候袁了凡做包底县的知县县长嘛，他看到农民啊很生活很困苦，就实行减税。他因为朝廷定的税可能高了一点，他认为老百姓负担农民负担的太重了，他就把那个这个以前的计划拿来整个审查一遍，就报上去，替全县的百姓农民减税，结果朝廷也同意了，还不错。所以他做这一件善事就抵了一万件善事的功德，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县内有几万户农家的，一个农家里面有三个人嘛，四个人一口之家有四人嘛。哇，几万人都受到他的好处了啊，所以他一个政策就万善圆修了。结果还有梦，做梦的天神告诉他说：“你的善行已经圆满了。”他还半信半疑，他就请教幻仪禅师，幻仪禅师是一个高僧啊，确实就说他你的梦境是对的，没有错。所以宫门里面好修行啊，有机会、有权力、有能力，可以做那个大好事，可以减轻农民的负担啊。所以一个好政策是万善，那么相反的一个坏政策，嘿，那就是万恶了。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哦，做官的人一定要懂哦，这老百姓才有福报啊。 所以袁了凡果然是求功名得功名啊，求长寿得长寿啊，真的是这样子，求富贵得富贵。第五条，他训子啊，他训示他的儿子要贤学纯诚，要知非改过，要齐家报国啊。这四篇文章是他教训他儿子的内容，就是贤学纯诚。贤是防止的意思，邪是指错误的思想和行为，要知道去预防哦。那纯诚呢，就是不要欺骗自己，不要欺骗别人的意思，不要自欺欺人呐、啊，要用真诚心来处事待人接物，这样子才会福报才会大。我们要知道啊，这个心地虚伪啊，这不伪君子啊，心地虚伪啊，是造作一切罪业的根本。处事待人没有一点诚意，这种人决定堕地狱。骗啊，哦，骗得过瘾啊，骗子一大堆啊！现在你看看，师父的开示，这个骗呢、啊，骗到最后就自己掉堕到地狱里面去了。我们用真诚心待别人，别人欺骗我们无所谓，不必介意。要知道人生短暂啊，不到几十年呢、啊，我们用真诚心待人，来生绝对有好处，至少会升天享天福。他用欺骗的心来对待我，他造罪业，他堕三途嘛。个人有个人的好处，个人有个人的去处嘛，个人有个人的因果嘛。所以知非改过，齐家报国啊、哦，我们的心量啊就渐渐的扩大了，不为自己了，能够为社会了，能够为众生了，那么我们的福报就大了。所谓量大福报大，就是这个道理。那么云谷禅师对了凡先生的教诲呢？那个道理实在是最精深的真理，他希望他儿子啊能够仔细的体会啊，自己命运能够改变，那么家庭的命运自然也可以改变，那国家的命运也可以改变啊，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不是达不到的呀。今天世界上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灾难，就是我们不明理嘛，不懂得这个改变命运嘛。只要我们真正的觉悟，真正的回头，一切为众生，一切为社会，再求佛菩萨加持，那就能够达到消灾免难的效果。如果我们为自己是自私自利哦，为众生呢是功德无量哦，无有穷尽哦。只要念头一转，这就是真修，这就是真正的学问。第二篇我们提到改过之法，这个很重要，这是这篇文章的重点，分为四小段。分为改过的因、改过的基础、改过的方法和改过的效果，也就是成绩绩效的意思。那么改过之因呢，我们知道吉凶祸福啊都有个征兆。你看这个人哦，他看起来啊很有福报，很稳重，很厚道，这个人常常获得福报。如果这个人很刻薄、很轻佻，这个人就容易产生灾祸。以前的读书人对这些征兆啊，吉凶祸福的征兆啊，都能够看得很清楚，因为他们有学问，他能够觉察到。现代人即使是很明显的预兆都不能够觉察，这个跟读书有很大的关系哦。古人读书是读圣贤书，目的是读书自在圣贤啊，圣贤就是对于宇宙人生事理能够通达，能够了解，能够清清楚楚完全明白，称作圣人。不能够圆满的通达明了，也要认真的努力学习，就称作贤人。贤人比圣人还要低一个层次。